全82军接管中南海警卫，公开反习，经全普京借阅兵，帮习近平夺权。美军压境，委内瑞拉民众上街暴动，掀翻马杜罗宣传画。河北孟川血案引发大批民众上街抗议，权势引爆舆论。中共网警现身电报群，协助偷渡客渗透美国。新唐人国际摄影大赛对外征集优秀作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近日，来自中共体制内的最新消息震动了整个政坛和军界，军队内将派和习派的对峙越演越烈，大有一触即发的情势。有消息人士爆料说，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已经被正式任命，直接接管第82集团军的指挥权，直至完成中央军委交付的特殊任务为止。更令人惊讶的是，刘振立在这支王牌部队中亲自下达了一份动员令，内容直指反习兵变。此外，更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普京可能借这次阅兵的掩护，帮习近平攞回军权和政权。据悉，这支部队已经奉命进驻北京，直接接管中南海的警卫工作，负责保护中央军委的安全。八月下旬，刘振立在82集团军驻地召集全体高级军官，举行了一场动员大会。他毫不掩饰地明确点名，当前军委工作由常务副主席张友侠代行主持，全军上下必须坚决听从张友侠的指挥。这个意味着军委内部已经公开承认习近平的地位被架空，至少在军队指挥系统中已经不再拥有实权。刘振立在讲话中罕见地直指习近平，上台后在军中频繁搞无差别大清洗，反复打击所谓异己等。他要求全体官兵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军乱军集团的阴谋，甚至说任何妄图将军队当成个人工具的人必将遭到人民军队的铁拳重击。据知情人士透露，刘振立的讲话在82集团军内部引发巨大震动，并传出一致的声音，要用实际行动捍卫新的中央军委，粉碎任何破坏军队稳定的势力。82集团军是北京的护城河，是中南海的护卫者，现在这支部队宣誓效忠新的中央军委，成为反习阵营的主力，将反习兵变推向明面。不过，习近平这次9月3号大阅兵， X 平台有消息传出来，习近平可能联手普京借9月3号阅兵的掩护，攞回军权和政权。现在已知的欧洲领导人集体拒绝参加阅兵，连亲共的李在明亦表示不去，川普总统亦明确表示不去参加9月3号阅兵。 YouTube 博主卢伦斯认为，这个才是最得人惊的地方，他们可能都已经知道了情报。9月3号阅兵，普京和习近平在一起会面会谈，如果得到习近平的同意，有可能下令俄国突击军团立即进攻东北边境，并和支持习近平的军队一起推翻张友侠和中共元老帮，这个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消息指出，习近平和普京曾经签了一份安全互助约定，条约规定俄罗斯一旦发生政变，习近平将立即出兵，莫斯科帮普京攞回政权。反之，一旦中共发生政变，普京将立即出兵，北京帮习近平攞回政权。卢伦斯认为这个讲法不一定正确，但这个传言有可信度。三年前是什么促使普京下定决心要去打乌克兰，然后习近平打台湾？可能就是他们有这种秘密协议。在传言满天飞的时候，今年5月份，白俄罗斯总统卢瓦申科特登跑到去中南海见习近平，然后急匆匆地离开。卢伦斯认为，那次卢瓦申科去，亦可能是普京派他去打探消息。 到底習近平仲喺唔喺度，有冇權力，非常關鍵。同時，盧倫斯分析，習近平周圍嘅大將全部同軍隊裡面嘅大將都捉完啦。最近啱啱傳出西藏總司令又被捉咗，點解張又俠同中共元老們唔喐習近平？可能就係知道現在喐手可能招嚟俄羅斯軍隊嘅入侵，所以佢哋唔敢立即處理習近平。有分析認為，按照中共內鬥嘅歷史，習近平二十大咁樣將胡錦濤綁架式嘅趕出會場，又將李克強殺咗，可能入秦城啦。普京宣布閱兵要去四日，眾所周知，普京戰爭前身，點解要去四日？盧倫斯分析，從依家嘅局勢嚟睇，九月三號大閱兵可能會成為中共歷史上我哋即將睇到嘅軍事大政變。有可能就是火拼，北京现在已经草木皆兵，北京地铁入面的保安是一排一排地坐着。盧倫斯分析说，张又侠和元老们知道其中的厉害，这次阅兵全部荷枪实弹，摆出作战的姿态，只要一声令下，全部参与部队可以立即投入战斗，他们就是要防范习近平和普京联手进攻八一大楼西山指挥所，亦有可能。盧倫斯亦認為，北京可能馬上就是腥風血雨，要打仗了，如果真是這樣，台灣人可以不用擔心了，至少現在中共不得閒來打台灣。這樣9月3號閱兵會不會發生上述情況呢？我們拭目以待吧。人到中年，你是不是亦覺得吃完飯就想睡覺，經常提不起精神？其實這個就是身體在提醒你代謝慢了下來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到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啲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买到。美国和委内瑞拉的角力再次升温。26号消息，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政府宣布，将在与哥伦比亚接壤的边境部署15000名士兵，理由是要打击禁药、走私和犯罪集团。随后，三艘美军神盾级驱逐舰逼近委内瑞拉外海，部署原因同样是打击禁药集团。路透社指出，美国海军驱逐舰格雷夫利号、伊利湖号导弹巡洋舰和纽波特纽斯号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被部署在南加勒比海。此外，包括圣安东尼奥号、硫磺岛号和卢德代尔堡号两栖舰在内的舰艇被部署在委内瑞拉海岸。再有4500名美国军人，其中包括2200名海军陆战队员。华府早就指控马杜罗政权和其核心圈子深陷禁药交易。最近美国不单止将悬赏通缉马杜罗的金额加倍达到5000万美元，还传出额外增派4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到附近地区的消息，对委内瑞拉施加高压。面对这样的压力，马杜罗在电视上仍然矢口否认美国的全部指控，但他的内政部长卡贝友则表示，政府确实在度进行打击禁药的行动，不过美国方面直接点名，认为马杜罗和卡贝友都是极端组织太阳卡特尔的一员。这场角力令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再度升温，军事和政治对峙的交织之下，加勒比海的局势正一步步走向紧张。同时，在美军军舰逼近外海的情况下，很多反对马杜罗的委内瑞拉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毁坏马杜罗的宣传画，亦有抗议者身披国旗进行示威。 X 平台网友评论说，民不畏死，流亡无赖，奈何以死惧之，这个时刻快要到来了。河北沧州孟村县一宗震惊全网的家庭血案再度点燃公众对中共司法不公的讨论。25岁受害的女子刘某某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同现在的丈夫金浩结识，曾经为爱降分上大学， 金浩今年26岁。刘某某年轻美丽，却喺结婚之后遭遇长期家暴。金浩喺当地检察院上班，婚后同检察院嘅同事白某某私通出轨，仲生有私生子嘅行径被妻子发现。8月21号晚上，刘某某被丈夫严重殴打之后重伤倒喺客厅，成晚缺乏医治丧生。22号早晨，刘女士嘅遗体被佢3岁大嘅仔发现，去世嘅时候腹中仲有2个月大嘅胎儿。事件发生之后，网传呢个案件并非一时冲动，而系长期家暴嘅结果。第一次家暴系喺结婚后嘅第10日发生后，金浩不停咁道歉，最后获得原谅，两个人亦有比较甜蜜嘅婚后时光。但最终因为男方出轨闹出血案，当地网民曝光话，金浩嘅家庭喺当地有权势，父亲系医院高层。48岁嘅母亲系妇产科医生，然而喺刘某某去世之后，金浩嘅母亲却第一时间选择帮个仔销毁证据。当地网民披露话，身为医生，金浩嘅妈妈第一时间选择处理咗遇害儿式嘅腹中胎儿，造成遇害者未怀孕嘅假象，随后送去医院。由于金浩嘅屋企关系好硬，第一时间为刘某某开出咗心梗离世嘅证明，然而纸包唔住火。刘某某的惨状遭到婆家发现，全家人上街申冤。刘某某的惨状，她的妈妈爸爸是知道的，全家人上街申冤，惨剧很快在县城传开。有人怒斥受害人简直是当代的杨义者写照，这个不是家暴，这个是蓄意谋杀。亦有人痛心地说，最初她还会向家人求助，后来选择沉默，因为没人能够救她。事件亦获得中国明星助推评论，消息登上热搜。25号，演员姚晨为汶川血案公开发声，谴责施暴者无法无天，残忍至极，呼吁社会重视呢种行为嘅犯罪本质。姚晨抨击话，施暴者正在借家庭嘅名义获得庇护，依家金浩同佢嘅母亲因为涉嫌犯罪同毁灭伪造证据被捕。相关事件仍然在不断发酵，大量汶川居民聚集在金家门口声援遇害的刘女士，罪犯门前挂满抗议横幅标语，这个反映出案件已经引发当地民愤。网友爆料说，受害人的婆家人报警了好几次，警察先出警，反映出金家在当地有权有势，亦有关系和后门。X 平台网民评论话，这个案件引发民意汹涌，大家都在用行动表达对逝者的支持和对公义的期待，红潮已经开始步入末年。无独有偶，有 X 推主发布影片表示，25号晚间，湖北武汉金地广场亦发生一宗民众集体抗议的事件，爆发警民冲突。事件的起因可能和当地城管对孕妇实施暴力殴打之后导致孕妇流产有关。围观民众因为不满城管和警察的暴力行为，以人墙包围执法单位，双方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甚至有持盾警察用防暴盾牌猛插倒地民众条颈，现场惨烈。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停滞，越来越多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的暴戾之气亦逐渐累积，恶性事件频发。网评呼吁，治标不如治本，摒弃中共才是最好的选择。近期多地抗议民众走上街头，高嗌共产党落台，表达内心的呼声。仲有好多中国民众登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布退出党团队的声明，同中共彻底划清界线。有上访民众在三退声明中写到，在中共的制度下，老百姓没有地方讲理，曾经去北京上访，遭到那些所谓的上海先进共产党员殴打，儿子被打到小便出血，无处申冤，因冤案上访近10年，早已经认清邪党真实的嘴脸，因此声明全家一起退出中共邪党的团队等组织，和他彻底划清界线。美国政府不断加大力度严查非法移民和签证滥用行为。近期媒体关注一个号称 由中共网警主导的神秘电报群组，专门帮中国非法移民走线进入美国，甚至还教他们怎样规避执法，引发国安担忧。名为美洲自助游分享群的电报群组在2023年3月建立，现在活跃成员超过4600人。里面提供的东西包括非法入境路线、庇护申请模板、边境问答脚本，甚至还有怎样飞甩美国执法人员的技巧，堪称一本完整的走线教科书。更惊人的是，这个频道背后的运营者 Jack W 自称来自中共公安部，是一名网络警察，负责国家安全事务和打击境外敌对势力。除了帮人走线，这个频道还在疯狂宣传中共立场，包括批评城管执法的言论，以及贴出六四坦克照的用户都被这个群组称为支持西方颜色革命，遭到删除。还有一些成员自称是党员、中共军队士兵或者现役警察，引导用户仇视外国反华势力。针对这件事，美国国会表示高度警觉。众议员丹·比夏普在2024年5月警告，这个是严重的国安隐患，因为大量来美的中国非法移民是带着目的来美国的，好像北卡罗来纳的案件就揭露中共跨国犯罪组织和墨西哥毒枭合作。而在美国境内，很多中国人经营的大麻园雇佣走线的非法劳工，甚至涉及劳工剥削。更令美国政府担忧的是，大量情报显示中共很可能派了军方人员混入去非法移民里面，透过走线进入美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的资料显示，2024年被截获入境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中，大多数是单身军龄男性，这种人口结构极不寻常，完全可能被情报机构利用。前美国海军中教伊佛曼今年7月对新唐人表示，中共军方成员越过美国边境，并在美国境内设置基地，意图破坏美国社会结构，这些情况鲜为人知。面对这种情况，美国政府一方面在全国加大 ICE 搜捕力度，追查非法入境人口，另一方面国务院亦在8月宣布全面审查全球签证持有人，连社交媒体贴文都要调查，如果发现涉及极端组织、犯罪、签证欺诈等行为，当事人会被立即遣返。总的来讲，这个不只是一个移民问题，而是中共正在利用非法移民渗透美国的国安风险。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行动，但这场暗战显然先刚刚开始。观众朋友们，以下是一则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最新国际赛事，邀请你的关注。新唐人电视台长期致力于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艺术。新唐人国际摄影大赛是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一系列国际艺术和文化活动之一。这项赛事旨在促进全球摄影爱好者之间的文化和艺术交流，弘扬传统价值和美感，激发积极向上的摄影创作。大赛透过展现善意、美丽、光明和自然状态，致力于复兴传统美学原则，同时传承文化遗产，为摄影师提供一个全球性的优秀平台，展示才华，并和更广泛的观众分享他们的视觉作品。这次摄影比赛分为社会和人文，以及风光和自然两类，每位参赛者每个类别最多可以提交四幅作品。这次比赛除了以往的金银铜及优秀奖之外，还新增了三项特别奖：最佳华人摄影师奖一名，最佳体育作品奖一名，最佳美国建国250周年作品奖一名。新增的这三个奖项的奖金均为$2,000。请访问 photo.ntdtv.com 报名并提交作品。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